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教会 IMS 的主日崇拜。我知道大家最近都辛苦了，为着疫情而焦虑而不安，可是我们要记得耶和华作者为王。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开始朗读今天的宣召的经文，以赛亚书第43章15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让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以前的事情，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还可以在这里与你一起来共同的来崇拜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有一些焦虑，可是主啊，我们也这边来恳求你来安慰我们的一切的焦虑。主，我们也为我们的疫情来祷告。是的，请你使用那圣灵超然的力量。是的，让这些疫情一同都躺下来不再起来，使他们灭没，就像熄灭的灯火一样。主，我们知道你必在这个沙漠中开道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主，我们不但要请你祝福我们全部的人，也要祝福整个武汉的疫情，祝福全中国的人民。在这里面让我们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奉主耶稣圣名所求，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现在一起来共同来敬拜
神的百姓，万民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也要赞美耶和华，日头月亮你们也要赞美耶和华，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
睡着我睡醒，慈容是我光。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真
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滋味，经历生命的奇迹。
亲爱的爸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个非常的时期，我们还可以来单单来敬拜你。是的，感谢你让我们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主啊，请你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与你连接，让我们亲耳听见，亲眼看见，来见证你的荣耀，让我们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能领受你的话语， 进来安慰我们的心，给我们启示。感谢赞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里奉主耶稣圣名所求。我们把未来的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讲员陈长老，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被你的圣灵感动，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跟我们的说话，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两个星期前，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说，新冠病毒是人类第一号敌人。这两个月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已经造成全世界27个国家都受感染，同时有7万弟兄姐妹信主的不信主的受感染。在这75000人当中，很不幸有2000位已经失去了生命。当我们看见这些2000位失去生命的时候，它并不只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宝贵的生命。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说一个的宝贵的生命失去了，而这一件事情重复的发生了2000多次。也就是说，有2000多个家庭被破碎，有2000多个朋友离开世界。这一次的疫情也带来很大的经济的影响，很多国家的航班都停止飞中国，我们很多公司也从家里上班或者延迟开工。整个经济的影响不只是在中国，在新加坡，在其他的国家都受到同样的影响。有一个人说，实际上新冠病毒比癌症更可怕，原因就是说新冠病毒被感染是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它不像癌症，一个得癌症的人或许他还有一些的症状，或许他还有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可以处理他要处理的事情，能够跟他的家人道别。但是新冠病毒被感染上就马上被隔离，也不许探访。如果他们能够恢复，那是好事；如果他们战不胜恶魔，他们可能就从此离开世界。那么在新冠病毒这个疫情，我们可以看到死亡是可怕的，死亡是很多人的最大的一个恐惧。那么有一个姐妹，她在网上的一个杂志做了一个见证，实际上她写这个见证呢，是为了帮助一个已经在这个疫情里面失去生命的一个弟兄。那么他是写给这个人的家属。他为什么写这一个见证呢？原因就是这一个姐妹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她7岁的时候，她就一夜当中失去了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当时只有29岁。那么她失去了父亲的时候，她的母亲就30岁，她还有一个5岁的，还有一个3岁的弟弟跟妹妹。那么他父亲的这个离去，这个突然的离去，给这个家庭带来非常大的伤害。他还在见证里面说到说，当天晚上他的母亲回来的时候是被人扶着回来，他一边哭一边被扶着回来，他哭完了就昏了过去，他醒来了又在哭，哭了又在昏过去。后来他的父亲也被抬回来，他7岁，他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他就跑上去摸他的父亲，叫他的父亲，可是他的父亲就没有回答他，因为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死亡是可怕的，死亡的可怕是因为 死亡之后的事情是很多人不知道，是一个未知数。那死亡也是分离，我们会跟我们的家人分离，我们会跟亲戚朋友分离，我们会跟世界分离。那么这一个姐妹的见证，她继续的往前说，她说因为她父亲的去世给她的心里带来了很大的创伤，所以她的童年是一个有创伤的童年。她长大了之后，她未婚之前她还担心她结婚之后她同样会失去她心爱的人，就像她失去她的父亲一样，所以她一直有个恐惧感。在她大二的时候，她的同学信了主，她看见她同学的生命的改变，她就叫她同学带她去教会。那么她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他们还迟到，结果这一个姐妹就坐在教会最后的一排，正在最后的一排，他们在唱圣诗的时候，她就突然间被这个圣诗感动，她就不断的流泪，她就仿佛感觉到有一个上帝在拥抱她。后来这个姐妹被神感动，她就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她就慢慢的被神在心灵上医治她。她就说原来孤儿寡妇也有一个爱他们的上帝。后来她结婚的时候，她的先生是一位弟兄，她就跟她的先生分享她这个恐惧。她先生说其实我们不要惧怕，只要我们活这一天，我们就要彼此相爱，见证神的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去哪里。今天我的信息是抗疫使命。今天的信息我们是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所写的一封书信。那使徒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是在一世纪AD 五十五年。那保罗写这个书信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当时的教会，特别是在这一段鼓励当时的教会有关神的呼召的这个崇高，并且也把服事的真相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服事里面会有喜乐，会有苦难，会有奖赏。那么实际上他也是安慰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安慰这个字在这个书信里面出现了十八次，以动词出现了十八次，以名词出现了十一次。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书信第十四节，我们知道使主耶稣复活的上帝必使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使我们和你们一起站在他面前。其实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叫恩典临到更多的人，有更多的人向上帝感恩，使上帝得荣耀。所以我们不气馁，身体虽然日渐衰残，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难正在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注重的并非看见的事，而是看不见的事，因为看见的事物是短暂的，看不见的事物才是永恒。那弟兄姐妹，当你看这一节这四节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使徒保罗他在这里讲了两个相对的比喻或者是形容，一边是讲到短暂的，另一边是讲到永恒的。第十四节的讲复活是讲到永恒的，第十五节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让人得永生是讲到永恒的，第十六节身体日渐衰残是短暂的，然后第十六节的下半部讲到内在的生命日日更新是永恒的，第十七节短暂的苦难，第十七节的下半部荣耀是永远的。 还有第十八节讲到得见的事物是短暂的，看不见的事物是永恒的。那么保罗除了把这些经节的事情把它分成短暂跟永恒之外呢，他实际上从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八节也有一个逻辑的关系。那么在中文版呢，它有几个字被忽略掉，但是在英文版的 NIV 呢，它有一些关联的字呢是比较完整的体现出来。那么如果你看英文版的第十四节呢，它是说 Because we know，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复活，所以他会讲因为，然后因为耶稣复活，那么到了第十六节了，所以我们不气馁。而这个所以呢，在中文版是有的，在英文版是 Therefore we do not lose heart。 那么我们不气馁，因为主耶稣是复活的，我们会与耶稣一同复活，所以身体日渐衰残，或者我们面对或者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不气馁。因此，那么在经文第十八节他是说，所以或者是英文是说 So we fix our eyes， 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注重在看不见的事情，因为看得见的是短暂的。那因此今天的中心信息从这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教导我们复活的主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应当注目永恒的事物。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四节再往下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生命是短暂的，唯有耶稣是我们永生的盼望。那么在第十六节这里说，所以我们不气馁，当我们看到一句话说所以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它为什么，它的原因是在前面。那它前面第十四节说，我们知道使主耶稣复活的上帝必使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气馁呢？是因为我们必同主耶稣一起复活。那因此生命虽然是短暂，但是耶稣是我们永远的盼望。那么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成年了之后，我们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我们的身体就是所谓圣经所说的日渐衰残。那么有一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日到了之后，我们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死亡。那死亡实际上是有两个死亡，一个死亡呢就是身体的死亡，那身体的死亡呢就是当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的身体，那这个就是身体的死亡。那第二个死亡呢是灵魂的死亡，灵魂的死亡就是当我们的灵离开上帝的灵，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灵是死的，因为我们没有跟他的灵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一个分离，这个是一个灵的死亡。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中间，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的灵就跟神的灵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在灵里复活。那因此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实际上灵里复苏，同时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为什么会有死亡呢？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我们会死是因为人犯了罪，人都有罪，而唯有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才得赦免，我们才还了这一个罪的代价，这个死亡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付出这个代价。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我们人生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永恒的盼望。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说，然而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死亡是可怕的，除非你知道死了之后你去哪里。 Warren Wiersbe 说，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死亡就是人类最后的一个敌人，所以如果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们与他一同战胜了死亡，实际上我们也不需要怕什么。在1912年4月15日，在大西洋海发生了一个悲剧。当时有一艘巨大的游轮啊，就是这个铁达尼号。铁达尼号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游轮。那这一次他们是从英国第一次起航到美国的纽约，那很不幸，他们起航到了一半的时候，就在14号午夜到15号的凌晨，这个船就撞上了一个冰山，撞上了冰山之后，就慢慢的沉了下去。那在这个游轮上面呢，有一个叫做约翰哈伯的牧师。约翰哈伯牧师跟他的女儿，6岁的女儿，正从英国坐这个船到美国，他们要去芝加哥穆迪教会讲道。实际上这个是约翰牧师非常期待的一个旅程，原因就是他会去接受在那一边的牧师的职责。那很可惜，这个船撞上了冰山，所以他就带着他的6岁的女儿跑到了那个救生艇。他就把女儿放上救生艇，理论上他也是可以上这个救生艇，但是因为约翰牧师呢，他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在最后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认识耶稣并接受耶稣做救主，所以他就把这个位置给了别人。他把女儿放上救生艇，他就回头跑回船。他一边跑，他见到一个人，他就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你就得救。他继续的跑，他希望在他接下来的时间，他遇到一个人，他就希望一个人接受耶稣生命得救，接到第二个人就认识耶稣生命得救。他就不断的一个的去讲。后来他遇到一个大汉，一个男人，那个人不但不信，反而骂了他。然后约翰牧师不但没有不高兴，他还把他身上穿的那个救生衣给了他，给了这个骂他的这个男人。他说，老兄，你需要这个救生衣多过我。后来他继续的不断的一个的去传福音，到了后来这个船就完全的沉没，然后他就在海上游，非常冷的时候，因为是冬天，然后他就游到了一个人的身边，他就跟他传福音。那个人拒绝他，他就游到另外一个人传福音。后来他又回到刚才在海上跟他传的第一个人，传了第二次跟他传福音。后来那个人被他传福音第二次就信了主。不久这个第二次听福音信了主的人被救了起来。后来他们在加拿大一个纪念沉船的一个活动里面，就分享说，他就是约翰牧师生前传福音得救的最后一个人。那为什么约翰牧师他愿意牺牲他的生命去换取更多的灵魂进入天国呢？原因就是他知道他去哪里，而且他看拯救灵魂多过拯救他自己的身体重要。那么这个沉船事件之后呢，在英国的这个船的公司的办公室的外面，他们就贴了一个大的布告，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电视机，他们就需要去看那些坐船的亲属们，就去看他们的爱人到底是被救了还是没有被救。所以在那个布告栏上面有两栏，一栏就是已经得救的人，另外一栏就是已经丧失生命的人。如果今天你跟我都坐在这一个铁达尼号的轮船上正在沉，你跟我有没有信心你的名字会在哪一列呢？会在灵魂已经得救那一列，还是说已经逝去的那一列？在这一个疫情当中，我们看见苦难。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也跟当地的弟兄姐妹分享他的苦难。所以保罗在第十七节说，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难正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为什么保罗说这个苦难是短暂跟轻微的呢？而是为了去成就无比永远的荣耀。他的答案在第十五节，他说，其实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叫恩典临到更多的人，有更多的人向上帝感恩，使上帝得荣耀。所以保罗实际上他知道他在传道，他在布道，他在传福音是有很多的苦难，但是他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做，而且他不怕苦难，因为他知道他会与基督同复活，他有永生的生命。使徒保罗所面对的苦难，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可能我们就有点像看几个字还不是很有感觉。他在第一章第八节有跟当地的弟兄姐妹讲到他的苦难，他说，希望你们知道我们在亚细亚所遭遇的苦难，那时我们承受极大的压力，超过了我们的极限，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了。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所面对的苦难是差不多要死去，差不多要失去生命的。他们心里觉得，第九节他说，心里觉得必死无疑，这使我们不依靠自己，只依靠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使徒保罗当时所遇到的苦难是非常非常大的，或者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没有那个感觉。实际上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苦难是短暂的，荣耀是永远的。那么使徒保罗所面对的苦难很可能就像我们现代的一个宣教士的医生所面对的苦难一样。在2014年在非洲爆发了这个伊波拉的病毒，那伊波拉的病毒在那三年总共造成11000人失去生命。那当时医生 Kent Brantley 医生，他就是自愿的把全家搬到非洲去传福音以及做医生，去帮助当地的非洲人。那就在2014年的夏天，很不幸就是这个医生他被伊波拉的病毒感染，所以他开始发烧，他的烧发得很厉害，非常严重。他不但发烧，他也身体还有其他的症状，包括控制不了的泻肚子等等，使他觉得他的人的那个自尊心完全就被抹杀。那么在这个医生在非洲，因为非洲的这个医疗跟医药还不是那么发达，所以他们最后呢，他们的这个机构呢就包了一个专机，把 Ken Brantley 医生从非洲飞回美国， 亚特兰大的一个医院。那么他回到美国之后就受美国的医生的治疗，同时很多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就不断地替他们祷告。那么后来他一个月之后他就完全康复，然后他康复之后他就出来了，然后他就对记者说，今天我能够活着就是一个奇迹，因为你们替我祷告。那么去年这个医生又再一次跟家人回到非洲，他们这一次去另外一个非洲的国家，同样的就是要去服侍那一边的非洲人。那么他出发之前，美国的记者就问他，你不担心吗？你是因为有同情心所以你不恐惧吗？ Ken Brantley 说，我不是不怕，只是说我在恐惧之下我选择了同情，我选择了同情心。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个宣教士医生他愿意选择去服侍，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主是谁，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失去生命的时候他会去哪里。另外一个人戴德森在100多年前来中国传道，来中国宣教。戴德森在22岁就来到中国，他到中国服侍到73岁，也是在中国去世。那在戴德森还没有成立这个中国内地会的这个宣教机构之前，他在上海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牧师叫做 William Burns。 那就在1856年的时候，他和 William Burns 去了汕头布道。那么他们在汕头住了4个月，就想说在汕头开始一些医药的一些的服侍。所以呢，戴德森就当时要回到上海去把医疗设备从上海带到这个汕头。那么他回到去上海之后呢，发现到他的房子被烧了，那么房子里面的所有的医药设备都被烧尽，所以这个事情对戴德森打击非常大。他说啊，这是什么回事？他非常沮丧，他甚至说这个是一个灾难。那作为一个宣教士，他身上也没太多钱，那因此如果他要去汕头的话，他需要再买医药的设备。所以呢，他就想，如果我在上海买的话呢，可能这个成本太高，他就想去宁波，因为在宁波还有另外一个医生，也是一个宣教士 William Parker。 那他想去跟他讨论，看一下能不能够拿到一些的设备，好让他能够带到汕头去做这个医药的这个宣教工作。所以他就从上海去宁波。那么在路上他很不幸的就被打劫，身上的钱都被抢了。最后这一个打劫，这一次需要去宁波带设备再回到上海的时候，基本上他延误了好几个月。就正当他要离开上海去汕头的时候呢，他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在汕头的那个牧师写给他的信。原来这个牧师在汕头被关了起来，因为那个时候正发生这个鸦片战争，所以他就叫他，你不要过来了，因为我已经不能够跟你一起同工了，他已经被关到牢里面去了。所以戴德森看到了这个信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说他所面对的这些的苦难，他的设备被烧完，他在路上被打劫，他花了好几个月从上海去宁波再回到上海，原来是上帝在保护他，免得他去汕头。因为如果他去汕头的话，他就会被抓，抓了起来之后，他接下来就根本没有办法去传教，根本没有办法去建立这一个福音机构，这一个宣教的机构。 所以戴德森终于明白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面对一些的挑战，如果我们面对一些的苦难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要继续的相信上帝。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神自己也亲口跟我说，苦难是短暂的，荣耀是永远的。第三点，因为基督已经复活，因为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要注重永恒的事工。从第十六节和第十八节，我们看到保罗教导我们要注重那些看不见的事物。第十八节说，我们注重的并非看得见的事物，而是看不见的事物，因为看得见的事物是短暂的，看不见的事物才是永恒的。那什么是看不见的事物？看不见的事物就是神的事工，就是灵魂，我们每一天的灵修，来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建我们的这个灵，是看不见的，但是它是有永恒价值的。什么是看得见的呢？看得见的事物就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这些都是看得见的。那么相信大家都知道，苹果公司的创办人乔布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第二次回到苹果公司做苹果公司的带领人之后，苹果公司就出了一系列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产品，包括 iTunes、 iPhone、 iPad、 iMac。 那么乔布斯本身他非常聪明，他也非常苦干，很不幸就是他56岁他就去世。那么他去世的时候，他的财产有美金70亿，70亿的美金他留了下来，70亿的美金是他一生的劳苦所赚来的，他没法带去，没法带走。他所创建的公司苹果公司是财富500强里面排第三的，年收入有2600亿美元，也是带不走。所以看得见的，不管是多大的财富、多大的企业、多大的公司、多大的权力，都是短暂的，唯有看不见的是永恒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够一刀切说看不见的就是坏的，看不见的就是好的，看得见的就是坏的，我们不能够一刀切。因为神也会用通过看得见的来祝福或者造就看不见的。比如说在100多年前，美国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是全世界第一个亿万富翁，他的名字叫做约翰 Rockefeller， John Rockefeller。 那约翰洛克费拉，他在去世的时候，他的财富是300亿美元，用今天的钱是300亿美元。那他当时的财富是相等于全美国当年的 GDP 的1.5%，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富有到他一个人的财产已经是等于全国的 GDP 的 1.5%。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富有呢？是因为他创办了一家公司叫做 Standard Oil， 就是标准石油。那标准石油在100多年前呢，是基本上掌握了全美国91%的这个油的生产，以及85%的油的销售。所以你可以想象这家公司是多么多么的庞大。那后来因为他 整个市场拥有，并且是有一点点垄断，所以呢，美国就出了一个法律，让他们这个反垄断法律啊，让他们把公司解散或者是分成30几个子公司。那么这30几个子公司呢，现在有好几个还是在油行业里面的世界500强，包括 Exxon Mobil 也是全世界或者全美国最大的油公司。那么这一个约翰弟兄呢，他的这个灵性还差不多，还不错。他说：“我的钱是神给我的。”你们发觉到他的能力非常强，他赚钱能力非常强，但他从来没有说这个钱是因为我的本事。他说：“这个钱是神给我的。神为什么给我这个钱呢？是因为他要我用这个钱来去祝福别人。”那因此，在他再生的时候，他就成立了这个洛克费拉的这个基金会。而这个洛克费拉基金会呢，也在全世界，赞助了或者捐助了很多的大学跟医院。那么这个洛克费拉弟兄，他这一生的财富呢，他把1/3的都捐了出去。所以这个人他不但捐钱，他还捐超过我们所谓的10亿的奉献。那么他这个基金会在100多年前。就建了美国的芝加哥大学，那美国芝加哥大学是现在是全球排名领先的。那洛克费拉这个基金会也在100多年前在北京建了协和医学院。所以这个弟兄虽然说他在物质上很富有，他也很有钱，他很有地位。这些都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是看得见的，是短暂的。但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他能够把这些看得见的短暂的用在神的事工上去祝福那一些看不见的。那么我分享这个例子呢，也要比较小心，并不是代表说只有你有钱才能够服侍神。那么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在讲到异象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在苏格兰海岸的 Hebrides 的群岛有一个属灵的复兴的运动。那么整个属灵的复兴的运动里面有两个老姐妹，在运动之前，这两个老姐妹 Peggy Smith and Christine Smith， 一个82岁一个84岁老姐妹，每天晚上从9点钟开始祷告到午夜到凌晨。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不管我们的财富如何，不管我们的工作如何，不管我们的地位如何，神在我们的生命都是有呼召，我们都可以出一份力为神的国。那我们看了这个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注目在永恒的事工上，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来检讨一下。那首先我把我们花的时间分成两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花在看得见的，就是我们的工作。那我们的工作可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的性质。有一些人是朝九晚五啊，早上上班，下午傍晚回家，那么一天工作8个小时。那么朝九晚五的话，如果你用这个工作的时间去算你整个人生的时间的话，它大概是你的生命的24%，你的1/4的时间就花在工作上，如果你是朝九晚五。但是在一些互联网公司或者最近比较流行的说法是996工作制，996就是说你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间休息1小时，然后每个星期工作6天，996。那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这个工作的时间就占了你生命的39%。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716，早上7点上班，凌晨1点下班，中间休息1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如果你是这种人，工作就占了你61%的时间。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是807工作制，如果你是这种人，你就是早上8点上班，晚上午夜0点下班， 中间休息一个小时，每个星期工作七天，这样子的话，你的生命的63%就是在工作，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时间。那么我们在上一次正道也看到说，我们花在看不见的时间，就是我们的灵修，我们服事的时间。如果你是主日的基督徒，就是你每个星期里面就是一天来教会敬拜上帝，你就花那么一点时间，那你就是主日基督徒，你的那个灵修或者是你跟神在一起的时间就只有生命的1%。如果你除了来教会以外，你每天还有灵修，那么你就是2%的基督徒，因为你花了2%的时间在与神在一起。如果你除了灵修来教会，还有在教会服事，你就是4%以上的基督徒，因为你花了时间在你生命的4%。那如果你的工作也是服侍神，如果你所赚来的钱也是服侍神，如果你也是像刚才我们讲 Ken Branley 的宣教的医生，那你就是全人献上的基督徒，因为你把生命也摆上。那今天我们在看疫情，我们在重新思考我们到底投资的时间去了哪。那么在这里我画了两条直线，上面呢就是我们花在看得见的时间，下面就是花在看不见的时间。大部分的人在工作的时间应该会30%、40%或者20%到40%之间，所以基本上你会在大概中间。那么我们花在灵性或者在服侍神的大部分的人就在最左下角，就是1%、2%或者更少，当然也有少部分的人是比较多。今天我们没有标准答案，没有说哪一个百分比是对的，但是今天我们要重新的检讨，就说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给你一个使命。那你觉得说我花在短暂的时间足够多，还是说我花在永恒的事物上足够多？我上个星期看疫情的报告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在武汉被确诊的一个大学的讲师，他才40岁。那么他跟他妻子都被感染，然后两个孩子就由父母来看。那么这一个讲师呢，他被感染了之后呢，他也隔离，那他就重新思考他的生命。他在报章上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在没生病之前，我非常的卖命，我工作的非常勤奋，当我被隔离，当我被确诊感染了之后呢，我重新思考，我是不是花在家庭的时间太少。亲爱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不要遇到了苦难或者遇到了患难的时候才来重新的思考我们花在永恒的事工上、永恒的事物上是足够还是不足够。我盼望我们每一天都在思考我们是否忠心于神给我们的使命。最后，在这一次的疫情，我们除了看见死亡，我们除了看见恐惧，我们除了看见患难，我们也看见了爱，我们也看见了爱的行动。我们的教会在3个星期前开始了一系列的事工。首先我们开始了祷告，我们也开始举行了一次48个小时的祷告，围着疫情，围着武汉，围着湖北，围着中国，围着全世界祷告。我们不但祷告，我们知道爱是要有行动的，所以我们在2月初，我们的教会就批了一笔钱，从欧洲买了3000多套的医药的防护服，空运到武汉，给湖北的医院。我们也在3个星期前启动了一次的筹款运动， 我们呼吁教会的弟兄姐妹热心为抗疫捐钱。我们感谢主，在四天之内我们捐了100万。我们在这一个星期听到武汉有口罩的需求，我们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了审批，完全的下单，完全的付款，我们订了15000个口罩，已经刚刚寄出去，寄到武汉给需要帮助的人。亲爱弟兄姐妹，在这一次的疫情，我看见了你们的爱。你们因为爱神，所以你们也爱人，你们站出来，你们捐出你们的钱，你们出来服侍，你们服侍教会，你们服侍信主的，你们也服侍不信主的。我被你们的爱感动，我相信神对我们的教会有很重要的托付。同时我也看见全中国爱的行动。我记得疫情最厉害的时候，春节前一周所看见的很多的消息都是恐惧、恐怕、坏消息。但是后来我们渐渐看见就是爱的行动。上海的医院派出志愿者去武汉去帮助当地的医院，他们把头发剪短，他们拉着口罩，他们还带了这个成人的尿片。为什么带成人尿片？因为他们穿了防护服的时候，他们不方便上洗手间，因为他一打开，他就可能破开了那个防护，就变成废掉了一个防护服。那这个防护服本来就不够，所以他们想把它省略，就是节省，不是省略，是节省。那因此他们带了尿布，变成说他们可以减少上洗手间的这个次数。这是何等大的牺牲啊！牺牲个人的舒服。我们看见很多年轻的护士，甚至有一些是瞒着父母到武汉到湖北的医院去服侍。你说他们怕吗？他们当然怕，但是他们说这是他们的使命，救命要紧。我还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城市里面城市的书记要派他们的这个医疗的人员到前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那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虽然听起来像是一个军队的命令，但实际上他这个话还是充满感情的。他说：“打赢奋斗，期待凯旋，平安回来，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掉队。”虽然他说起来像是一个军令，但实际上当他说到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咽哽的。因为他知道这一些要出去前线打仗的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今天我们在看抗疫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同时来看它跟我们这属灵征战的关系。实际上在抗疫这个疫情，我们的这个挑战是这个病毒。那么在属灵的层面，我们也是在打一场仗，这个是属灵的征战。而这个挑战呢，就是罪。而这个罪的疫情是一直在发生，从这个创世纪到今天一直都是这个罪的疫情。那么这个病毒的疫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身体的死亡， 但是这个罪的疫情的后果就是灵魂的死亡。病毒的疫情的防范就是口罩、防护服、手套，这个罪的疫情的防范就是灵修、读经、祷告、敬拜。那么这个病毒的疫情的使命就是医疗，使身体康复，委身者呢就是医生护士。那么在属灵的征战的使命呢，就是灵魂得救，委身者呢就是基督徒。那如果我们在抗疫，在这个病毒的抗疫如果失责的话呢，会有什么结果呢？会导致患者死亡。那么如果失责的话怎么办？就会被处分或者是被撤职。那么在属灵层面，如果委身者失责的话会怎么办呢？未信者就会灵魂沉沦。那失责有什么后果吗？可能神就说我们是又懒又恶。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临这个疫情的时候，让我们重新反省，实际上我们的属灵征战也是一场抗疫，也是一场抗疫的使命。那讲到使命，我在去年跟大家分享我们 IMS 的使命，就是建立健康教会。我们的意向就是成为当代华语教会的复兴灯台。那么上个月我们的长老团跟牧师团开了一个退休会，那么在这个退休会我们重新的思考我们接下来3年到5年的工作。因此呢，我们梳理了一个我们 IMS 的战略地图。所谓战略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如何的去实现我们的意向，来去达到我们的使命。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战略地图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有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中央厨房。那中央厨房里面有我们的正道，有我们的敬拜，是基于圣经的教导，是被圣灵的带领的正道和敬拜。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讲台。那么这一个中央厨房就在我们的实体教会里面。那实体的教会里面，除了讲道跟敬拜以外，还有其他的事工，如小组、主日学、青年事工、Alpha、祷告、招待、儿童、欢迎中心、拆船。那么这一次的疫情也使我们开拓了我们的线上的这个服务，线上的崇拜，或者我们的 Digital Church。那么 Digital Church 以及以后我们结合线上跟线下的教会，将会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举措，让我们能够服侍世界的华语教会。那么在我们的战略地图里面，我们梳理了一个全球扩展的模式，就是如何把这个中央厨房在中国、在世界以及在互联网各个不同的事工、讲道、敬拜、神学、布道，以及甚至以后3年5年后我们所需要考虑的职堂跟其他教会的联盟。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战略。这个战略让我们能够忠心于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也让我们能够达到神给我们的意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生命的意义。主，也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围着疫情祷告，求主继续的医治我们，医治中国，医治武汉，医治全世界受到疫情所影响的国家跟人。主啊，我们也围着我们所奉献的防护服，我们所奉献的口罩，我们奉献的金钱，主啊，你就让穿这一些的防护设备的得到保护。主啊，求你借着他们的手能够把医治带到这些患者的身之上，求主也亲自的怜悯，亲自的医治。主，我们把我们的教会恭敬交在你手中，因为你在我们的教会有个重要的使命。主，我们不配，但主，我们只求我们忠心，让我们忠心做你的仆人。主，我们继续围着我们的灵命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是奉献的环节。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来与神交流，跟与弟兄姐妹来交通呢？你是不是觉得一切过去的一切的一些习惯，一切的行程全部都被打散了呢？以前我们有小组的聚会，有主日的崇拜，现在看起来好像只能在线上聚会。可是也很特别的是说，当我们开始线上聚会的时候，我们跟彼此弟兄姐妹的关系好像更加密切了，我们谈论的彼此的生命的痛点，彼此的分享好像更深入了。这让我想起马拉基书第3:16，他说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因为耶和华会侧耳倾听，而且有纪念册在他们面前记录耶和华一切他所要记录的事情。那我也想问弟兄姐妹，你是如何看待奉献这件事情？我们平常的奉献在教会里面，好像在讲员讲完了以后，奉献带经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奉献了。你是为了什么而奉献呢？你是因为奉献带经过吗？可是我们现在在家里，我们可能在别处，奉献带没有经过我们，你是如何来看待奉献？神是如何看待我们这个奉献的行为呢？我们鼓励大家，不要因为过去的一切的习惯来造成我们未来该要做的一切的心思，因为我们单单的不只是专注在我们所在的环境，乃是与神我们之间的关系。我鼓励大家用心来奉献，用勇气来奉献，一起在这特别的时候，是的，用心来与神来彼此来交谈，用奉献来展现我们的信心。感谢您的一切的放上，我们一起来做个奉献的祷告。亲爱的爸，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在这特别的时候，感谢你大家弟兄姐妹的爱心，不断的为这个武汉的一切的疫情来做捐款。是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边感谢你，请你祝福弟兄姐妹一切的放上。是的，我们也恳求你，在这个奉献的环节内，我们不单单只是在金钱上的奉献，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工作都有一些调整，我们请你给弟兄姐妹，给他们一切的平安，在这里面还是用奉献来展现我们的信心。是的，在这里面不要害怕，因为旧的事情可能都改变了，我们可能还有一段日子可能还要用这种方式来崇拜，可是请你亲自祝福我们。是的，祝福我们的奉献，因为教会继续要往前走，我们每天的生活也要往前走，神也是永远在看顾着我们，因为他侧耳倾听我们一切的交流。感谢您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里奉主耶稣圣名所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陈长老，请他来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在这个疫情的阶段我们没有办法在教会聚会，但主你是无所不在，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的聚会来敬拜你，来向你祷告，来听你的话。主耶稣，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渴望，我们渴慕能够尽快回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你，也求主让我们在这个阶段重新思考我们生命的意义，主你给我们的使命，也让我们在这一阶段能够不断的为我们自己的灵做出相应的读经祷告灵修。现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